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神的儿子，并且因着相信，我们借着他接受永生。我们今天下午，应该说是今天晚上，聚集这里再一次来聚会，我们依靠你来给我们信息，和告诉我们今天晚上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我们相信你，我们等候你。你说过，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神呢，我们祈求你，今晚当我们等候你的时候，愿你赐给我们那种展翅上腾的能力。我们为这些人感谢你，他们对你和对我是如此宝贵。父，我为此感谢你，他们是你的珍宝。神呢，我祈求今天晚上你会向他们彰显你自己，是符合他们所需要的。如果这中间有病人，愿他们得到医治。主啊，如果有人心里有什么疑惑，求你把它清除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你的同在和你的祝福，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你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没有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祈求你会接受我们因你所做的一切而献上的感谢。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期待着你的祝福，阿们。大家请坐。这个星期天晚上比上个星期天晚上要凉快一些。我们非常感谢那些辛辛苦苦的把空调装上去的弟兄们。我认识他们当中的两三个人，麦克一根弟兄，我看到他坐在后面，麦克弟兄和苏斯曼弟兄，我相信还有罗伊罗伯逊弟兄、伍德弟兄以及其他所有弟兄，他们在这里汗流浃背要把空调装好，以便让我们今天能够传讲这个信息。因此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下个星期天上午，若主愿意，我想举行一场医治聚会，为病人祷告。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要把下星期天的上午定为专门的医治聚会。今天上午我注意到这里放着一堆手帕，我为他们祷告过了。在你们祷告唱诗的时候，我为那些手帕祷告过了。今天晚上这里还有一些手帕。我们相信神医治病人，在我们中间以及世界各地都有许多了不起的医治的见证，我们为此而感谢神。我想下个星期天举行医治聚会比较好，因为我要离开一段时间，而且最近以来我们主要是教导和传讲信息，所以我想最好我们能有一场医治的聚会来为病人祷告。我们相信神会赐给我们一次美好的聚会。今天晚上你们许多人要长途开车，今天我在兰珠餐厅吃晚餐时跟一些人聊天，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有机会跟他们握手，跟他们交谈。他们都上这个教会，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朋友，我要感谢你们中的每一个人。他们有的摘了黑莓带给我们，有人还带了一桶糖浆给我们，或者应该叫做糖蜜吧，还有其他的东西。你不知道那对我意味着什么。有时早晨我起来一出门就看见这些东西摆在门口。那天早晨有一位弟兄实在非常窘迫，没有衣服穿，什么都没有，他想要我帮他弄些衣服。我刚出门就差点被一桶摆在那的黑莓绊倒了。我说，这些黑莓是你拿来的吗？他说，不是，这跟我没有半点关系。那天还没亮我就来这了，那时这桶黑莓就已经摆在这了。原来是我的好弟兄鲁德送给我的。对于这些东西，我真的是很感谢。比利保罗刚才告诉我说，他们在今晚的会动当中为我收取了奉献，我谢谢你们。我不想让你们这么做，我很感谢你们的心意，但那是不必要的。愿主祝福你们。你知道，你们知道，圣经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直率地向你们传讲这个信息。有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 就是我认为耶稣将在今天晚上或明天早晨来，我确实那样想，但是我没有说他一定会。再说他也许下个礼拜也不会来，也许他明年来，也许十年以后才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要你们一直牢记在心，那就是你们要时刻做好准备，明白吗？如果他今天不来，明天他可能就来了，所以只要牢牢记住，就是他快要来了。我不知道我在这个世上的最后时刻是什么时候，我们任何人也都不知道，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主来的日子，连耶稣自己也不知道。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说唯有父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连子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也就是当神再次把他差遣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都盼望着他的再来。如果他没有在我这个时代来的话，他可能会在下个时代来。如果他下一个时代也不来的话，他会在再下一个时代来。但对我来说，我几乎看不到还有什么时间了。对我来说，他的到来随时都会发生。但那并不是说你们会看到诸天改变了，那不是我所说的主的再来，我所说的是被提。看，他要来三次，他以三种儿子的身份来，他以三种属性来，父、子和圣灵。看，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位基督，一直都是同一位神。我们知道他来要做恩典三步的工作，因信称义、成圣和圣灵的洗。在神里面，每一件事都是以三完成的。所以他第一次来是救赎他的心腹，第二次来是在被提的时候带走他的心腹，第三次来时是带着他的心腹以国王和王后的身份来。这最后一次才是众人所期待的基督的再来。但当他这一次来的时候，除了那些做好了准备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只知道有些人不在了，他们不知道这些人出了什么事，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他们就被提走了，他们就这样失踪了，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所以要为那时刻做好准备。要是某天早上你所爱的人不见了，没有人能找到他们，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知道被提已经发生而你却错过了，那岂不是太糟糕了？所以要持守在神的面前。下个星期若主愿意，下个星期一就是从明天星期一往后的下一个星期一，若主愿意，我要送孩子们回亚利桑那州去上学，然后我再回到这里来。我去那儿不是讲道，我在那儿没有任何聚会，我很少待在亚利桑那州，我一般是去别的地方。我下个星期一送妻子回亚利桑那州，然后我会再回到这里来，然后我要从这去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省，再回到美国科罗拉多州。靠近圣诞节之前的某个时间，我又会回到亚利桑那州，只待很短时间就走，也许两三天。我将把全家一起带回到这里过圣诞节的假期，若主愿意，将在这里新年的那个星期举办一场聚会。所以实际上我在这里时间更多，我在这里的时间比在亚利桑那州的时间多十倍，因为我们在那里没有任何教会或聚会。就聚会来说，我们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在这方面这是很不好的一点。我在那里没有地方可送孩子们去听这个信息，就像你们的孩子们在这里所听到的，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一大缺点。不过他们在那里都更健康，那里的气候干燥炎热，但孩子们看起来更健康。我在那里住的时间不长，不知道那种气候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我总是在到处走动，我猜我生来就是个东奔西走的人。我妻子称我是我知道他在这里，所以散会后有够我受的了，你们都知道。他好像是称我为怎么说来着，异变的风或是无定的风，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你知道，也许是流沙。总之，换句话说，我老是到处走动。我结婚已经22年了，有时候我想，在家里我好像是个陌生人，因为我不得不经常离开家。但我盼望着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家里安定下来。但现在战争仍在进行中，因此让我们恳切的祷告吧。别忘了， 若主愿意，下个星期天上午把有病痛的人带来，早点来，找个座位，可能有很多人需要祷告，我们要发放祷告卡。如果病人不是很多的话，只有二三十个或差不多的病人，刚刚够排成一个队，我们就不发祷告卡了，但我们很可能会发祷告卡，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正常聚会前一个小时发放。我想会在早上八点或八点半，他们就会发祷告卡。下个星期天早上，教堂门打开之后就发祷告卡。到时候你们记得到这里来，带你们的亲人来，在这里把他们安置好。教堂里会比较舒适凉快。如果他们有病，我们会尽我们所能的为他们祷告。再一次感谢你们的爱心奉献。现在我们要读一些神的话语。今天晚上，为神再一次与我们同在，并带给我们他的话语做好准备。我们知道我们能够阅读一段经文，但神必须启示他的内容，看到没有？我们可以选读一段经文，但神必须来启示他的含义。现在你们一边翻开耶利米书第二章，我想说我很高兴李维尔弟兄能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主内一位宝贵的弟兄。这里还有一位弟兄，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是维拉德克雷德弟兄。我还看到从阿肯色州波普勒布拉夫那一带来的约翰弟兄，他们还有布莱尔弟兄，还有杰克逊弟兄、鲁德尔弟兄，还有许多我不可能，我希望我能叫到每个人的名字，但实在是做不到。你们都明白这一点。本布莱恩弟兄，我看到他坐在这里，在我讲道的时候，他从那个角落常常大喊阿们，人人都认得本弟兄的声音。我们有一次在加利福尼亚，我正在给山谷那边的金星会的人讲道，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帐篷，里边有许多好像上流社会的金星会信徒。我从没有听见过他们任何人喊过一声阿们，你知道，可能怕震掉了他们那些女人脸上的涂的粉。然后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看见一双像那样的大脚抬到了半空中，还一双大手和一头摇动的黑发，大声喊阿们，就像那样大声喊。我往下一看，说Ben，你从哪里来的？他的阿们实在喊得震天动地。我看到他的妻子朝他上下看了一眼。哦，他的黑头发是慢慢变少了，但那没有什么，你知道。不用担心，我的头发早就那样了。现在别忘了祷告。现在我们要开始认真的聚会了，记住，只要我们读神的道，神就会祝福他自己的道。神的道绝不突然返回，但要成就他的旨意。并且我知道，只要我读圣经的话，那就不会有错。当我读这道时，神会兑现他的道。现在让我们起立来表示对他的道的尊敬。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二到十三节，诸天呢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读了你的道，我们祈求你兑现你的道，并且今晚赐给我们这道的比喻或者这道的应用。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日子，那时的以色列作为我们的榜样，正如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顺服你的道时，你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而当他们背逆你的道时，你又是怎样对待他们的，从而明白我们必须要做的。所以我们求你今天晚上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好知道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行事为人。这个时代就是今早我们了解到的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 我今晚想要讲的题目只是简短的一段时间，就是破裂的池子。以色列人做了两件恶事，神说他们离弃了他的生命的泉源，又为自己凿出饮水的池子。这是有深刻含义的。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因为它跟我今天上午所讲的，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以及我们为之奋斗的这个目标是相对应的。我们拿以色列人作为例子，可以看到神以前是怎样的，他永远都必须是一样的。神从来只尊重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为他的百姓所提供的那条道路。而当他们偏离这条道路，那么神就没有得到尊重，神就会叫他们因偏离神要他们去做的事而受苦，不管那是什么事。他甚至给他们一套律法，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尝，不仅因为做那些事是恶的，更恶的事乃是因为人们不顺从神所说的话。不带有惩罚的律法就不成为律法，因为若没有惩罚，律法就没有什么用处，除非它带有惩罚，这才是律法。我们发现以色列人那时所做的与我们今天所做的，与今天教会的人们所做的，似乎有相同之处。这里我们看到一件奇怪的事，神说你们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的池子。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奇怪，现在在座的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池子是什么。有多少人知道池子是什么？好的，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如果你是在农场里长大的，你就知道池子是什么。我记得我从这种池子里捉够了小虫子，所以我明白池子是什么。我曾在乡村讲道，在那里用灌木枝条搭起的凉棚底下，你会看到那里有个装满了水的池子，那里面的水是雨水，你们知道那水是不新鲜的，到了夜里虫子就会爬进去，所以我知道池子里的水是什么样子的水。池子是在地上挖成的，是用来代替水井的。在没有水井的地方，人们就挖个池子。换句话说，池子就是一种在地上的人造蓄水池或人造井，是人在地上挖的，用来接水以供使用的。有些人用它来供洗涤用，有些人用它来供饮用，也有做其他用途的。我们过去所有的用水有时都是从池子里打的。我们从前有一种老式打水的东西，你得摇呀摇呀摇呀摇呀把水摇上来，上面吊着些小水桶，把水从池子里打上来。我们注意到池子跟水井有一点是不同的，池子会枯干，它不能自己装满自己，它是不可靠的，你不能依赖池子。池子的依靠夏天或冬天或不管什么季节降下来的雨水，通常在冬天下雪和下雨时，水就会流进池子里。如果这些水没有流进池子，那你就什么水也得不到了，它就会完全的枯干，它不能自己装满自己。这种旧池子不能自己装满自己，它只能被雨水充满。我想要你注意池子的另一个特点，通常你会发现，或者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池子通常谷仓的大小是屋子的两倍，人们通常是让谷仓上的水都排到池子里去。我记得这种老池子，谷仓屋檐有引水管可通到池子，谷仓顶上的水会灌满这个池子，所以水是从谷仓顶上流下来的。所有的家畜在谷仓旁的山栏里走动， 在干旱时，谷仓场院的各种污物都落在谷仓顶上，然后雨水一来，就把所有这些脏东西从谷仓顶上冲下来，冲进人造的排水槽里，流向人造的出口，最后流到人造的池子里。如果你说这样的池子还不算脏的话，那我简直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算脏了。是的，先生，这种人造的池子里的水要多脏就有多脏。你知道，我们过去通常称我们在池子上面铺一块用来过滤的布，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我们必须铺一块过滤的布在池子上面，来接住所有那些从谷仓顶部及其周围冲下来的虫子及脏东西，那些东西从一个地方冲到另一个地方，最后流入那池子里。我们以前通常铺块过滤布在池子上面，好尽量滤出那些固体的渣子。当然，那并不能滤出真正的脏东西，滤出的只是那些较大的固体渣子。虫子可能被滤出来，但虫子的浆汁都已经在水里了。所以当你有了这么一个老式的脏池子，里面真是什么样的脏东西都有了。你让水一直存在池子里，过了几天水就变成了浮水，你让水一直存在池子里，水就会变成浮水，里面满是青蛙、蜥蜴、蛇，我们以前称之为摇头摆尾的东西，就是那些小小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叫，他们不是寄生虫，他们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叫他们，是一些小东西进到水里面，我们称它为摇头摆尾的家伙，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有多少人懂得我说的？哦，当然，你们乡村来的都懂。水变得完全沉浮了，然后那些喜欢在浮水里生活的东西就滋生起来，它们全都出现了，因为水沉浮了，因为水一沉浮就吸引那些喜欢沉浮的小生物，这跟我们今天的教会太相似了。我认为我们已经离开了今日教会所犯下的大罪之一，正如当年的以色列人所犯，就是离弃了他那活水的泉源，为自己造出人造的池子，这种池子就成了那些喜欢浮水的生物的居所，蜥蜴、青蛙以及各种肮脏的细菌都生活在池子里，因为这是人造的蓄水池，这些东西生活在这种储水池里，这正是今天我们各种教派组织的绝妙写照。你说，伯南汉弟兄，你为什么要那么激烈的攻击那些人呢？那是应该受到攻击的，他必须受到攻击，逃离他，因为他最终会形成兽的印记。记住，这是真理，那将是兽的记号，教派组织将直接导致这样的后果，他正被一种势力所驱使，他就要到那里了。看看在古罗马帝国时期，那正是导致他们被盖上那离经叛道记号的东西。你会发现，若是你没有受那兽的记号，就不能做买卖，你必须有它才行。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有神印记的人，一类是有兽记号的人，只有这两类人，你要么属于这一类，要么属于那一类，它会是离经叛道的一个宗教的离经叛道的宗教的记号，他们要为那兽做个像。如果我们查考，就会发现罗马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那头兽，没错，不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就是罗马。罗马做了什么？他从异教的罗马演变成了一个教皇的罗马，并且组成了一个体系，一个全球性的体系，强迫每个人相信他的宗教，否则就要被处死。很奇怪，美国也出现在圣经上，它像一只羊羔，这羊羔长了两只小脚，代表民权与神权。但过不多久，这只羊羔，我们发现它说话开始像龙，并且施行它之前那头龙拥有的所有权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说，让我们给那兽 做个像，像就是与某物相似的另一物。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在他叛教的情形下，教会正在组成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这正是给罗马教廷权力所做的像。他将把异教罗马，我说教皇的罗马所做的同样的事强加在人们身上，所以没有别的方式，没有别的东西，这就是真理。这就是我在这个时代，在我所处的时代抨击他的理由，因为他必须被抨击。这个呼喊已经发出了，我的民呐，你们要从他里面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我把那比作是这种肮脏污秽的池子，神是生命的泉源，他是活水的泉源，而人们竟离弃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只能藏污纳垢的池子。这种池子只能得到这些东西，那正是教派主义所做的。他抓住一切路过并且想加入进去的人，只要任何人有钱或穿戴打扮入时，他们就愿意接纳，不管他们是谁，从哪里来的，他们都照收不误。现在我们再次发现兽的记号在这里形成了，美国的数字是13。美国诞生时有13个殖民地，国旗上有13颗星，13根条纹，它甚至出现在圣经启示录第13章。而且美国总是以女人为代表，这在我们的硬币上可以看出来，甚至在一分钱硬币上的印第安人的头也是一个女人的侧面头像。我们知道，我们都晓得它的历史，所有的东西如自由钟、自由女神像等等，每样都是女人，一个女人，13的数字，看到吗？能明白这些是很美妙的。接着从神来的启示，我说在1933年的一个意象，我已经预测了在末世之前将有7件事要发生，其中一件事是关于那时正在成为独裁者的穆斯里尼。我说到他将会成为一个独裁者，而且他将南下去侵略埃塞俄比亚，并且占领那个国家。圣灵还说他没有好下场。我不知道这个教堂里还有没有一些老人能记得我很多年前在这里的雷德曼礼堂讲到的时候所说的这些事。今晚在这个教堂里还有没有哪个人听过我当年在雷德曼礼堂传讲这些事？就是当罗斯福第一次就任总统后不久，他们建立了国家复原管理局的时候，我估计这里没有一个人。有吗？哦，有，有一个，那里有一个，是的，威尔森太太，我还记得她，还有我妻子，她坐在后面。那个时候，老一代的人，现在只剩下两个了。当时人们都说国家复原管理局就是兽的记号，我说不是这样，根本不是。兽的记号不会出自这里，它出自罗马，所以那不是兽的记号。记得那时我还说到一些事情，圣灵说阿道夫希特勒将有个神秘的结局，他会向美国宣战，德国人会建造一个庞大的混凝土防线工程，他们甚至就住在里面。美国在攻打这个防线的时候会发生重大的人员伤亡，那就是齐格飞防线，是他还没有开始建造之前的11年被预言的。后来圣灵又说希特勒最终会完蛋，美国会赢得这场战争。圣灵接着又预言有3种主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我说他们都将以归入共产主义而告终，俄国会以共产主义吃掉那2种主义。我说科技将会飞速发展，人类将变得很聪明，要发明许多东西，甚至发明出一种像鸡蛋似的汽车，顶部像玻璃一样。这种汽车不是用方向盘，而是用其他东西来控制的。现在人们已经造出了这种汽车。我说我们女人的道德将会沦丧到一个地步， 以至于他们在世界各国面前成为一种耻辱。他们将穿男人的衣服，他们会不断脱掉自己的衣服，到后来他们就像只穿了内衣裤那样，就是这样。最后他们干脆就只用一片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身体。如果你注意上个月的生活杂志，他们就有女人穿着无花果树叶子的照片，那是一种新的晚装，或者说是袍子，是他们在晚上的时候穿的，全部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只有那无花果树的叶子挡住他们身体的某个部分。还有没背带的，有背带解开了背带的泳装，上面的身体都露着。这些事情岂不都已经发生了吗？然后我说，我看见一个女人像个女皇一样站在美国，她外表美丽但内心邪恶，她是整个国家跟着她的脚步走。我说，最后神让我再回头向东看，我回头看时，我看见好像世界已经爆炸了。我满眼所见的只有残垣断壁和地里被炸出来冒着烟的岩石，这些事都是应该发生在世界末日之前。在过去的33年中，七件事已经发生了五件，这就是我们所述的时代，末世就在眼前。我那时就谴责教派体系，到今天晚上我还是相信教派体系是个污水坑，是一个污秽流入的地方。我相信神永远不会在他的教会里接受这种东西，因为神的教会必须先从神的灵重生并被洁净，才能被称为是属神的。我们都是借着圣灵的洗进入基督奥秘的身体。是的，这种池子体系正是教派体系的绝妙写照。一个明智的人应该仔细查看，绝不要加入进去，因为神已经在各个时代中证明了他反对这种东西，并且从来没有跟他有过任何关系。任何团体任何时候一个人带着一个信息兴起，好像路德、卫斯理等等，还有史密斯、加尔文他们那些人，只要他们开始形成组织，神就把他们撇在一边，再也不会借着复兴造访他们了。回顾一下历史，神从来没有一次使用任何一个组织来开始复兴，从来没有。通过历史和圣经证明，在神的眼里它是种污秽的东西，所以我不想和它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它，我正在努力地让人们从组织里出来。神邀请我们把以色列当作榜样，以色列怎样现在也怎样，只要他们跟着那泉源，他们就没事。但是当他们为自己凿出池子，这是人造的体系时，神就断然地离开了他们。神也会同样地对待我们，他们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这就是神对他们的谴责。他们搞出一些东西来，这样就可以炫耀，看到我们所做的了吗？当摩西在旷野的时代，神因着恩典赐给以色列人一个先知，又给了他们一个火柱走在他们前面，用神迹奇事来证实他。神的恩典为他们提供了所有这一切，但以色列人却仍然想要律法，他们拒绝了恩典而选择了律法。这也正是今天人们所做的，他们拒绝神的道，选择了一个教派体系，因为在这个体系里他们能为所欲为，并且能蒙混过关。但在基督里你却办不到，你要想在基督里就必须要干干净净，毫无隐瞒。他们离开了永不枯竭的自流井，去凿那人造的池子或体系。你能想象得出人们竟然会做出这种事吗？你能想象得出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吗？他本可以饮用清新的自流井水，但却放弃它，而去饮那有青蛙、蜥蜴、摇头摆尾的小东西等等的人造池子里的水。这看上去明摆着是不合理不对的，但这正是人们所做的。他们离弃了神的道，这活水与力量的真正泉源，还为自己凿了池子，从池子里饮水。他们今天所做的跟当时以色列人所做的一样。神说他们离弃了我， 他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四节啊，十三节说到，他们离弃了我的活水的泉源。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池子，我们看到了池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我们看到它是怎么造的，它是人造的东西，它里面的水来自肮脏的屋顶，雨水落下来打在肮脏的屋顶上，冲刷上屋顶上的污垢，通过人造的水槽，通过一个人造的管子，把脏水都冲进了一个人造的蓄水池里，所有的污秽都集聚在那里，细菌、蜥蜴、青蛙以及地上诸如此类的东西。注意，他们都是不洁净的动物，摇头摆尾的小东西，在沉浮的水中，一个摇头摆尾的小东西不可能生存于清洁的流水中，你把它放在里面它会死掉，它们只能生存在发臭的死水里。这也是今天众多寄生虫的生活方式，你们不能生活在圣灵清新的活水里，这就是他们顽固地反对神的话语的缘故，说神的道是自相矛盾的，算不了什么，是因为他们需要一种像沉浮的池子那样的环境生存。是的，这跟青蛙、蜥蜴、蝌蚪之类的动物是一样，他们必须生活在沼泽或淤积的死水里，这是他们的本性，除非你能改变他们的本性，否则你不能改变他们。同样，除非一个人的本性改变了，否则你就无法叫他明白神的道。当一个人的本性改变成为了神的儿子时，圣灵就进入这个人里面，圣灵写下了神的道。今天我跟我的好朋友李维尔博士谈话，他现在正在这里，他是一位出色的神学家，所以我们经常会对圣经展开非常好的讨论，他非常聪明。有一次他问我，我对领受圣灵的最初凭据的看法，是不是说方言？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说不，我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也是，尽管他们是这么教导我的。他说那么你认为什么是领受圣灵的凭据呢？我说我认为领受圣灵的最完美的凭据就是爱。于是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后来我想这听起来是不错，于是我就一直地坚持这一点，如果人有了爱，那就是领受了圣灵。但有一天主在一个意象里纠正了我的看法，主说领受圣灵的凭据是能接受神的道，不是爱，也不是说方言，而是接受神的道。然后威尔博士对我说，那的确是合乎圣经的。他说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说当他圣灵临到你们时，他要将这些事启示给你们，就是我曾教导你们的，并要把将来的事指教你们。所以这才是领受圣灵的真正凭据，神还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错误的东西。领受圣灵的凭据就是那个人能相信神的道，也能接受他。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你们将说方言，他从来没有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你们会做那些事，但他说他要将我的这些事情指教你们，并要把将来的事指明给你们。根据耶稣本人的话，这才是领受圣灵的真正凭据。所以人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感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并且还是依靠这些来生活，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做。看，他成了一个宗派，或者说是一个淤积的池子，从来没有一个教派是根据神的全备的道建立起来的。他做不到，因为你不可能把神宗派化，不可能的，先生。原因就是当你让一批相信神话语的人开始搞组织的时候，你知道头一件事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那里就会出现一帮不可救药的现代化传道人，他们以神气候，你根本拿他们没办法。那不是神的体系，不是的， 所以我们知道那种东西死定了，它成了一个池子，成为一个各个组织会得到会员或引人加入，而在这方面那方面或其他方面妥协的地方。我们发现这种体系是从以色列人为自己挖池子的时代就开始有了。有一个人和一批法利赛人挖了一些池子，他们有一个叫希律的人，是个省长。希律下来去听一个从不跟他们教派打交道的人讲道，那人是个先知，从来没有任何先知与教派有任何的关系，他们痛恨教派这种东西。这位先知开始讲道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们带来一位大人物去听那先知讲道，这个大人物抢走了他兄弟的妻子并娶了他。但那先知走到希律跟前说了什么呢？人们以为他会妥协，会说，哦，先生，您请在这边的这个好位置上坐下来，您应该，我非常荣幸您今天能来这里听我讲道。使徒约翰直走到希律跟前说，你娶他是不合法的。他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当面斥责希律的罪。看，教派产生臣服的池子，在那里男人和女人可以随便同居，女人也可以乱来，剪头发，穿短裤，什么事都干，却还自身是基督徒。但出自神能力的一个真正全员，哈利路亚，不挂名的基督徒无法待在那里，因为神的能力会把他给推出去。我是那活水的泉源，他们离开我，为自己凿出了池子。活水的泉源，我们看到到底什么是活水的泉源，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池子。那么什么是活水的泉源呢？那是一种自流井，一种自流井。那是什么呢？伯纳汉弟兄，那是一种总能从地底下喷出水来的井，它长流不息，自我供给。自流井是活水的泉源，总是提供新鲜的洁净的水，它不是淤积的死的，它是活的，它不断的更新，总能从它的源泉喷出清新的流动的活水来。它的水源来自地下的岩层，那里是向上喷涌活水的泉源，它能自我洁净，是清洁纯净的水，它能自我供给，你不必等到雨水来灌满它的水槽，它总是不断地涌出来，免费贡献出它的水，你不需要用水泵压它、扭它、转它，也不必添加什么。它是活水的泉源。你知道，当你到那些臭池子去，你得不断的转动摇把，转啊转啊，才能得到一点淤积的水。但一个活水的泉源却能自由的涌出水来，不需要抽啊、添加或做其他什么事情。哦，我因那泉源而感到喜乐。是的，先生，它不需要什么过滤器来把那些寄生虫滤出来。因为它是从那极深处那块磐石中来的，那里根本没有寄生虫，它不需要挂一块教育的破布在那里过滤。是的，不需要那些人造宗派的智慧搞出来的世俗体系在精神科医生面前来告诉你你是否能不能去讲道，它没有任何这样一块污秽的破布挂在那里，你刚把那种东西挂上去马上就会被它冲掉，你不能那样做，那井水一直永流不息。如果你把其中一块破布挂在上面，马上就会被那井水冲到这边或那边，它一刻也不容宗派的破布挂在那里，它不需要过滤网，也不需要过滤器，不需要泵压，不需要猛抽，什么也不需要，它就在那里汩汩不断的涌出，它根本不必依靠当地的降雨来填满它。雨水 象征复兴。哪里有泉源，复兴在于生命的泉源。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你不需要泵压出来一个复兴，你什么也不需要泵压，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来到泉源这里。这里永远有足够的甘甜的清凉的水，而且取之不尽，它就那样不断的涌流。你不需要走到池子那里说啊、哦，如果下了雨并从谷仓上冲下来，那我们就有喝的了，明白吗？哎呀哎呀，不是那样的，那自流井一直就在喷发出甘甜清凉的水，你能够依靠它。你不必再说好我到那老池子去，我们过去常常在那里饮水，但有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我告诉你，它也许会干的，那些人造的教派体系就是这样。你可以进去看看，如果遇上那里举行什么大的活动，大型的售卖活动，或者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者举行什么大型舞会、火彩游戏、地下室文艺表演等等，你可能发现教会就满了人。但你要是去到那不断涌流的泉源那里，人们就可以得到清凉甘甜的水，你可以依靠它。有人说十年来他们都没有过任何复兴，如果你依靠那泉源而活，这泉源总是一直不断地有复兴。就像那个威尔士小人物说的，当威尔士的复兴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从美国来了一些大人物，一些著名的神学博士去威尔士考察，想看看是在哪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们就穿着翻领的圣袍，戴着高高的帽子，走在街道上。这时街上走过来一个小警察，手里攥着他的小警棍，一边吹着口哨，在石架上我救主受死，靠主宝血我罪得洁净，主宝贵血涂抹我罪愆，荣耀归主名。他一路走了过来。于是那些美国人说，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去问问他。他们叫先生，那警察问什么事，先生他们说，我们是从美国来的，我们是代表团，我们是来考察所谓的威尔士复兴运动的，我们都是神学博士，我们来是要看个究竟。他们说，我们想知道复兴在哪里，复兴会在哪里举行。警察说，先生你们已经到了那个地方，我就是那个威尔士复兴。阿们，威尔士复兴就在我里面，威尔士复兴就在我这里。当你依靠活水的泉源生活时，就是这样，它一直都是活的，涌流不断的涌流，涌流出来没有止息。而不是不久以前下过了一场雨，去看看是否还有水，不是那样的，还是那个活水的泉源。正如我所说的，它白白的将水涌流出来，你不必放些破布在上面过滤看看行不行，在你差派他去传道之前，放一些教育的破布在上面，看他是否发音准确，用词是否恰当，是否用对了名词、代名词等等，还有形容词。他们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但他照样依靠活水啊生活，看照样依靠着活水，不必依靠当地的降雨来充满它，也不靠当地的复兴运动，它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它的能力和纯洁都是自身具有的，这就是神的道所在的地方，是他自己的能力。当一个人心里能接受他，他就得到了他的纯洁，得到了他的能力，就在神的道中涌流出生命来。以色列人得以离弃这生命的泉源，就处处碰壁，每次只要他们一离开他，他们就会遇到麻烦。我们今天也一样，若复兴离开了这生命的泉源，那就没有任何用处，他们给自己挖出一些井或是沉浮的池子，复兴也就止息了。但神总是帮助他们，他们在红海发怨言，当他们发怨言时，尽管这一切，但神已经应许了，已经向他们做出了一个应许。按照我们的看法，神本该在那个时候就把他们送回埃及去，但神已经应许了，要带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神做了什么呢？对那些以色列的儿女们，神提供了火柱及其他一切的东西，作为对他们先知的印证。他们把以色列的儿女们带到红海，一路总是麻烦不断，后面 追来了法老和他的军队。你知道神做了什么吗？他只是分开了那红色的沉浮的池子。死海是世界上最死的海，它真是死的，是沉浮的，没有什么能在它里边生存。神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自由地过到了对岸。神把他们带到了他们不必再受这种东西捆绑的地方。在旷野里，以色列人发现他们那些水槽是靠不住的，他们枯干了，结果发现他们得去寻找一个又一个的水坑。在旷野里，那时他们渴得要死，他们在这里找到一个水槽，一个池塘，但发现它是干的。他们又找到另一个，又是干的。他们甚至以为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水了。但就在沙漠中看起来最不可能有水的地方，他们找到了水。那水是在磐石里，是在磐石里。一个最让人想不到会找到水的地方，就是在沙漠中一个干燥的磐石里。但你看，神行事却偏偏就是这样，在看起来最不可能的地方，以最不寻常的方式。这也正是我们一直所经历的。人们以为需要有个大的宗派，将所有的人聚集到一起，来个人潮拥挤的大聚会等等，有成千上万的合作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才能有个复兴。有时候神会使用一个毫不显眼，连字都不会写的人，就在一群不识字的，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人里，神可以兴起一场震撼世界的复兴运动来。神在使徒约翰的时代是这么做的，他在众先知的时代也是这么做的。据我们所知，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受过教育的，但神能使用他们，用他们做成一些事。从这个磐石里涌出了水来，他就是那磐石，他吩咐他们必须击打这个磐石，他涌出了大量纯净清新干净的水给每个想喝的人，他拯救了每个愿意从中喝水的人。这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完全对应。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在哥哥他击打了那磐石，我们的审判落在了他的身上，这样从他身上就能流出生命的灵来，给你我带来永生。在旷野里发生的这些事是对比一个完美的预表，他们从不必去拉水，去挖池子，去压水，或用别的什么法子弄水，而只要白白的享用神所提供的就行了。他们不必去挖一个池子，他们不必用桶提取，他们也不必装个炉炉来舀水，他们只要去喝它就行了。现在我们所要做的也就是这样，你不需要加入任何东西，你不需要跪在祭坛前拼命的做出点什么东西，你不需要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的说一句话，直到你得到一种混乱的语言。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白白的享用它，这是神所提供的方式，不用压，不用推，不用做任何别的事，你要白白的享用，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享用就行了。那就是你只要相信他，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他们从来不用去做什么来得到他，从来不用特意去挖他，他们从来不用跪下来为了这个整夜的哭喊，他们只需要去享用他，他已被击打，已经预备在那里。是的，我现在能看着一个人，他就坐在会堂的后面。记得有一天，我曾在一个马厩边的旧谷仓里跟他谈话，他说：“但我一点也不好。”我说：“我知道你不好。”我说：“我也不好。”但我说：“你一直在看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不要看你自己是怎么样的，还要看他是怎么样的。”他说：“伯南汉弟兄，如果我能戒烟，我就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说：“你不用戒的，你想成为好人之后再来归向他。他来从不是拯救好人的，他来是拯救那些知道自己是坏人的人。”他说：“那么……”我说：“听的，你不想下地狱对吗？”他说：“不想。”我说：“好的，你不必下，他已经死了，好让你不必下地狱。”他说：“那么我要做些什么呢？”我说：“什么也不用做，就那么简单。”他说：“那如果我能……”我说：“你又来了，又回到抽烟的市场来了，不要再去想戒烟的事了，只要记住想着他所成就的，想他是谁，而不再想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你是不好，你从来没有好过，也永远不会好，但他是怎样的，他是那一位。”我说：“现在你唯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既然他在那里代替了你的位置，那你只要乐意的 接受他所做的，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所成就的。
哦，
他说这很简单，我会接受的。我说这里有条小河，明白吗？我把他带到了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了洗。他的一些亲人坐在这里，我知道他们当时对我那样做感到有点怪，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某种真诚的东西，我看得出来，于是我把他带来，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施洗。我们做了这事之后不久，我到他儿子的家里，我看到一个异象，一棵树在某个地方断了，这个人从树上掉下来，几乎摔断了他的脊梁，他被送进了医院。那天晚上神启示给我，他再也不会抽烟了。到了第二天，他又要烟，我说我要买一条烟送去给他。你们就等着瞧吧，他抽烟的日子结束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烟，再也没有想过要抽烟。这就是神。看，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到那活水的泉源，你得来到那水旁，认识到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是他已经为你所做的。你不必去挖，你不必去抽，你不必去借这，不必去借那，你唯一要做的就到他那去喝，就是这样。如果你渴了就喝吧。好，他就是那磐石，神为了我们啊击打他，他就涌流出大量纯洁干净的水。今天他仍然为每一个愿意信他的人这么做，当然这是他给他的百姓，就是我们这些人的恩典。当年的以色列人像今天的人们一样，愿意接受他们所能得到的东西，但却不愿意付出任何侍奉来回报神。以色列人乐意喝到磐石中流出的水，但却不愿意去侍奉应该得到侍奉的神。神总是不断地在帮助我们，你知道没有他我们甚至都不能呼吸，没有神的帮助我们连呼吸都不能，这就是我们何等的依赖他。然而当要我们为他做点事时，就好像要我们粉身碎骨似的。他要我们做一些事，去看看某人，去为某人祷告，去帮助某人，但做这些事好像是要我们粉身碎骨似的。我们不愿意做任何事来侍奉他。神不满的理由是他们离弃我神的道，而接受了一个破裂的池子，接受他们离弃了我这个生命的泉源，生命活水的泉源。他们想要，他们宁愿从那陈腐的池子里喝水。你能想象得到吗？你能想象一个人，这里是一口自流井，不断涌出纯净的从石灰岩里流出的水，直接从沙床上磐石的深处流出来，没有比这更清凉更纯净的了。他就情愿从那边的一个水池里饮水，那水是从布仓、布房以及周围屋顶流下的脏水，你能想象吗？那些脏水都流进池子里，所有从谷仓、马槽、牛舍等地方渗出的水都流进了池子里。然后我们想要，难道我们会放着自流井水不喝，却跑去喝那种水吗？那人的神经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肯定的。当一个男人或女人会支持宗派组织，而这个宗派组织允许剪发、穿短裤、化妆之类的事，以及搞一些小节目、瞎胡闹、去保龄球馆以及外面所有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并且容忍这些事，而且喜欢这类的东西胜过喜欢老式的神的道。神的道会砍除和凿掉，并会让女人变成女士，她们穿着正派，行为正派，使这些香烟、烟草、咒骂、赌咒、撒谎、偷盗远离你，并且会让世界远离你，会给你模样让你完全满足的东西。为什么一个男人或女人去做那样的事情寻求安乐呢？你怎么可能从那种事当中得到安乐呢？你怎么可能从一个淤积的池子里喝到新鲜的水呢？一个人怎么会，如果一口自流井就明摆在那儿，有人却去那不流动的池子里取水喝？你会说那人的脑子出了问题。同样，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去到那种地方寻求安乐，那人的灵性也一定有毛病，他们不想要神的道，那表明了他们还是青蛙、蝌蚪、 或其他什么东西的本性，是那种东西的本性就是喜欢沉浮的池子，因为他们那种东西不喜欢住在活水的池子里，他们不能住在那里，那里是活水，他们不能住在那里。现在人的控诉是他们离开了那泉源，今天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现在看看那井边的妇人，她来到雅各的池子旁，他一直以来都在雅各的池子里打水，但雅各的池子我们会称之为宗派，因为他挖了三个池子，这是他挖的池子之一。那女人有一个伟大的故事，她说我们的祖宗雅各挖了这口井，他自己和这井里的水，他的牲畜和其他一切也都饮这井里的水，这还不够好吗？耶稣说，但你喝那里打来的水还要再渴，还要回到这里来取水。耶稣说，但我所赐的水是个泉源，是从里头涌出来的喷泉，你不必再到这里来取水，他会一直跟你在一起。注意，当那个女人发现一个符合圣经的泉源，接着一个她一直在寻找的符合圣经的迹象在向她说话的时候，她就离开了雅各的宗派体系，再也没有回去，因为她找到了那个真正的磐石。看到吗？她跑进城里去，她已经厌弃了罪，她不再是个下流的女人。她说，来看啊，看我找到谁了，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那个池子可能没有什么不好，也发挥过它应有的作用，但他现在找到了真正的泉源。在这个真正的泉源开放之前，池子可能没有什么不好，但当真正的泉源打开的时候，池子就失去了它的力量。他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饮水，有一个更好的地方，有一个更好的地方，那就是在基督里。约翰福音7:37-38，在祝丰节期的末日，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当时人们都在欢呼，他们从圣坛下面有一小股水流出来，他们当时在庆祝祝丰节，都从这里饮用这水。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喝过临磐石里流出来的水。看，他们为自己凿了个池子，他们从别的地方抽来了一些死水倒在里面，并从圣殿下面把水喷出来，他们都聚在这水边喝。他们说，很多年前我们的祖宗们在旷野里喝过这水。耶稣说，我就是在旷野里的那个磐石。他们说，我们的祖宗还吃过神从天上降下的玛呢。耶稣说，我就是那玛呢，他那活水的泉源就站在你们中间，生命的粮就站在他们中间，但他们仍然不想要的，他们宁愿要自己的池子，因为这个是人自己造的，而那个这是神所差来的，区别就在这里，他们就是要自己挖池子。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就是那泉源，正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他就是那永不枯竭的自流井，从他腹中，或者说从他灵魂深处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是那磐石，就是夏甲在困苦时所遇见的磐石。当时他的儿子快死了，他被赶出了营地，带着他的小以斯玛利去了旷野，他随身带着的池水也喝完了，他把孩子放下走开约有一箭之地，放声大哭。哦，因为他不忍见孩子死去。突然耶和华的使者向他说话，他看见了比亚拉海拉井，那永流的井，而且一直流到如今。他是夏甲的比亚拉海拉井，是在旷野中的磐石。那天他站在血流盈满的泉源中，站在那圣殿中，在风暴之时，在撒加利亚书13，他就是那在大卫家敞开的泉源，用来洗净，用来洗净罪恶的。他就是那泉源，在诗篇36:9， 他是大卫生命的泉源，如今他仍然是大卫家的泉源，他是诗人心中的泉源。诗人说，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沥去全身罪迹。他是那生命的泉源，活水的泉源，他是神的道。这末世的人们离弃了他，这真实的道，生命的水，已经为自己凿出了教派的池子，再一次的又挖又凿。现在我们发现他们的池子是破裂的池子，然后那种池子里充满了不幸的细菌，以及不幸的自夸教育节目之类与神的应许相抵触的东西，他们是对神的道的怀疑者。圣经说他们的这些池子是破裂的，破裂的池子就是漏水的池子，水都漏出来了，漏到哪里去了呢？漏到一个称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宗教污水坑中去了，那就是破裂的池子等待着他们去的地方。那是由于他们离弃他，那活水的源泉，造了这些池子，他们挖出了庞大的神学知识体系、教育等等的东西。这就是他们今天正在挖的那种池子。一个人必须拥有神学博士、哲学博士、法学博士、文学学士之类的头衔之后才能讲道。他们的池子里充满了人造的神学理论，他们把人们送到这些有名的学校去学习，在那里向他们灌输人造的神学理论，然后差派他们带着那些理论出去。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人造的池子。难怪这些东西变得臭气熏天，太臭了，因为人们喝的就是这些池子里的水。今天当人们想要得到喜乐时，他们做什么呢？这些人不是去接受从主而来的喜乐，却是去最终寻求快乐。那些去了教会自称是基督仆人的人，当他们神经紧张时就点起一根烟，当他们想要寻获作乐时就穿上不道德的衣服，当着过往男人的面出去捡草，想让他们向他吹口哨，做每件事都是为了迎合潮流。他们想打扮的像电影明星，那就是他们的喜乐。但耶稣说，我就是你们喜乐的满足。他们那样做的原因是他们不想饮那活水的泉源，他们已经离弃了他，他们不想从那活水的泉源里喝水。他们加入某种人造的体系，去喝那种充满了各种肮脏污秽的池水，于是他们就可以同流合污。昨天我带着孩子们去河边，我想那是星期六上午，我们去到那里，比利在一条船上钓鱼，我们带孩子们，就是我的小孙子、我的女儿和我的小儿子去河里划船。你简直连在河上划船都不行了，因为到处都是污秽肮脏下流的人，半裸着身子在河里胡闹。有一条船驶过我们的船旁，船上是一些12、14岁的小男孩，每人都一手拿着啤酒罐，一手夹着香烟，他们称之为好玩。太令我感慨了，这个世界拥有这样的体系还能持续多久呢？为了摆脱引导他们这么做死后会下地狱这样的想法，于是他们就去加入像这样人造的池子。所以在那种池子里的都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完全是一群肮脏污秽世界上的蛆虫。他们跟这样的东西交往，就像我的老妈妈说的，是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不愿来到那活水的泉源里洗净他们罪恶的生命。他们想在那生活，却还要坚持见证说他们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们离弃了他，离弃了那真正喜乐生命、完美的生命和满足的泉源，这就是他们那么做的原因。因此他们想要加入那群同类型的人，他们那里有一群相信这种东西的人。前不久 我和弗雷德弟兄、汤姆弟兄，我们一群人到图森一所有名的浸信会教会去，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一点给予我们新鲜感觉的东西。那里的传道人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一些事，他们离开时正吃着大饭和其他的东西，他们后来很想回埃及去吃那些东西。他说，那就像今天我们的某些人，我们去的人都喊阿们。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一群人，整个教堂的人眼睛都不看传道人了，而是回头寻找是谁在喊阿们，似乎那把他们吓得要死，他们根本不理解那是怎么回事。大卫说，你们要向耶和华欢呼，要弹琴赞美他，要鼓瑟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神以他的百姓为喜乐。当传道人讲的是正确的，让那些听懂了的人都说阿们。为什么不离开这样的体系和那世俗的池子，转向神信实的体系，就是那自流井耶稣基督呢？你为什么不转向他呢？在那里神是我们丰盛的喜乐泉源，是我们尽情赞美的泉源，是我们无比满足的泉源。我精神上的平安来自神。当我内心难受的时候，我在基督里能找到我的满足，而不是在香烟里，不是在这世界的东西里，也不是在某些教义里，而是在他里面，在他应许的道中。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又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他这些东西里面找到我的喜乐，他就是我的喜乐。如今他们说，通过加入这种东西，通过组建这个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他们就会把这里建造成一个更好的地方来生活。恕我直言，他们是要建造一个更好的地方去犯罪。那只是无论怎么说，那整个都是罪，不适合于生活，只适合于让人死亡。他们建造了一个共犯罪的地方，而不是居住的地方。任何在耶稣基督和他生命知道以外的都是破裂的池子，任何想要取而代之的东西，任何你想要去做来带给你平安的东西，任何你想要做来带给你安慰的东西，任何其他东西获得的任何喜乐作为它的代替品，那都是充满污秽的破裂的池子，唯有它能给你完全的满足。我记得几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从后门出去，那里有一个嘲笑我的年轻人，他对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老是讲女人穿短裤之类的话题吗？他说，就是因为你是个老头。他说，这就是原因。我说，你听着，你今年多大？他说，27岁。我说，当我比你现在还年轻许多岁时，我就传讲着的同样的事情。我找到了那满足的泉源，他是我的份。阿们。要是他供给的，那就是最美好的，那是我的，那就是我的艺术，就是看着他，观看他手所做的，明白他正在做什么，别泉如此功效。哦，雪泉何妙，洗我皎白如雪，别泉如此功效，无他，只有耶稣宝血。有一雪泉，血流盈满，流至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我告诉你，除了这活水的泉源之外，我不知道哪里还有什么泉源。当我肮脏的时候，他洗净了我，他保持我的洁净，因为我想靠他来过正当的生活。饮用那新鲜的活水，使我的魂充满喜乐。我可能会很消沉，觉得几乎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了。这时我可以跪下，用手指着神的一个应许，说，主神啊，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满足，你是我一切的一切。这时我就感到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开始向外涌流，使我摆脱了那种消沉状况。我已过了50岁，一天早晨我醒来，你们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有一条腿几乎不能下床啊，你几乎抬不起腿来。有人在门口敲门，比利告诉我说，什么地方有人得了疾病，我必须得去。于是我想，我怎么办呢？我想让那条腿挪下床。我想，你是我力量的泉源。阿们。我的力量，我的帮助来自耶和华，你是我的自流井，你是我的青春。啊，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腾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你又称他，这是我的职责，必须要去，我被召唤去我的岗位。现在你知道，马上在我的体内某种东西开始涌流出来。有一天，我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的一个小地方举行聚会，有一个男孩，是位年轻的传道人，也是我最初聚会的赞助者之一。在座的罗伊弟兄记得那个地方，在那个有名的地方，这位传道人在一个建筑物里被一面倒塌的边墙压在下面，小伙子快要死了，他的肝被压裂了，脾也错位了，数吨的东西压在他身上。我坐在早餐桌上对我的妻子说话，我说，老婆，如果耶稣就在这里，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我说，当那年轻人赞助我时，他说我相信这道，那么他就是在赞助基督。我说，这件事是魔鬼在作怪。我说，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一定会去把他的圣手按在他身上，那小伙子就一定会康复。我不管他的肝是否裂了，他一定会好，因为当耶稣去到那里时，他很清楚自己是谁，他清楚他的呼召，经文是正确的，真实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谁，他一点也不怀疑。他会按手在那年轻人身上，并说，孩子，你好了，然后掉头就走。我说，地狱里再多的魔鬼也不能杀死那年轻人。我说，他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说，你明白吗，亲爱的，他是耶稣，神的神圣之手。我说，我是个罪人，是从情欲生的，我的父母也是罪人，我没有一点好的地方。我说，但是你知道吗，主若给我一个意象，把我派去那里，那就是另一回事。我说，如果神给我那意象，我就会去那里，按手在他身上，他就会从床上起来。当时我想到，但即使是意象又怎样呢，那又是什么呢，毕竟还是同样的脏手啊，同一个人为他祷告是同样的脏手。然后我又开始想，我是他的代表，那么神不会看我是谁，那义者的血在祭坛之上，他为我代求，他是我所需的一切，他是我的祷告，他是我的生命。我说，唯一能使我按手在他身上的都是信心，就是我对意象有信心，即使没有意象，同样的信心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承认我什么都不是，但承认他是我一切的一切，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差派者，没有宗派差派我，是他差派了我。哈利路亚，我现在就要奉他的名去，我要按手在他身上。我就走到那按手在那年轻人的身上，结果那天晚上他就去了聚会中，完全好了。阿们。哦，是的，他是那全源，除了耶稣的宝血，我不知道其他的全源。我是发臭的，我是悖逆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但在神面前我们是完全的。耶稣说，你们要完全，让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怎么可能完全呢？因为那位完全的在那里代表我们，那活水的泉源每天都在那里，总是新鲜的，不是什么陈腐的东西，而是每天都新鲜，能洗去我所有的罪。他就是那泉源。在结束之前，我要这样说，任何跟这个不同的东西都是破池子。如果你把你所有的希望，你所有的时间，你的每样东西都放进那陈腐的池子的话，最终你放进去的所有东西都会漏光。耶稣说他们是破裂的池子，神说他们是破裂的，会把你放进去的任何东西都漏光，你不可能跟他们再往前走，因为他们会漏光。主耶稣才是通向真理、通向生命、通向永恒的平安和喜乐的唯一道路，他是唯一的那位，唯一通往永生的道路。哦，太好了，耶稣基督就是那永不枯竭的生命泉源。为什么？他是谁？是神的道，同样的道，生命泉源，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真信徒，是他最大的喜乐，最高等的生命，他最大的满足就是在基督里，不用抽，不用拉，不用加入，不用咬，只要相信和安息。对于信他的人来说，他就是这一切。就像我们的父亚伯拉罕，他从不急躁，从不烦恼，从不担忧，还有神的道，他依靠在以利沙代的胸前。当亚伯拉罕100岁时， 曾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希伯来文就是以勒沙代，意思就是哺乳的那一位。你老了，你的力量也衰竭了，但你只要靠在我胸前，从这源泉吮吸力量。阿们。他吮吸之后变得怎样了呢？成了一个新的身体。他从撒拉生了一个儿子，50年后他又与另一个女人生了7个孩子。以勒撒旦，旧约显示了他所做的，新约也告诉了我们他要做的。阿们。在旧约里，现在空调停了，我要快点结束了。很快，在结束之前我再说一件事，是个很好的例子。我是个森林巡逻员，你们这里很多人以前从乔治敦到梅尔敦之间，在山林深处有口泉水，那是口自流井，那自流井喷出的泉水约有4-5英尺高，常年永流不息，是一个巨大的泉源，在那附近长满了薄荷类的植物，你知道，就是那些湖薄荷之类的东西。我以前常常渴望去那里，到那个泉水那里，我会趴在那泉水旁边喝呀喝呀，坐在那喝水休息。年复一年，我总是到那同一个泉水那里，它从不枯竭，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它不会结冰。你不可能使自流井结冰啊、绝不会。不管天气多冷，自流井是不会结冰的。你可以看到池子结冰，稍微有点霜，池子就会结冰，对吗？但任何会动的东西，有生命在里面，它不停地动，你不可能使自流井冻结。不管周围的气氛是多么压抑，那口井总是活的，你要活在那井边。我注意到，我每次去喝那泉水的时候，太好了，那水总是新鲜的，你从来不必担心，等我到那里，它会不会已经不流了？它总是不断的涌流。有一位老农民告诉我说，我的祖父就是喝这口自流井的水，它从来没有枯竭，仍然是同样的井，一直喷涌出来，流向哪里？蓝河里。我想，这真是一个喝水的好地方。我会离开大陆，步行1英里到那里去喝水，因为那真是一个喝水的好地方。那水简直太好了，太好了。当我去到亚利桑那的沙漠时，我还是想念着那口井，那是多么好的一口井。我若能躺在那井边就好了，就像大卫曾说的，我真想再喝一口那井里的水。他若能到达那井边就好了。有一天我在那里坐下来，发生了有点可笑的事。我说，泉水啊，你为何总是这么高兴呢？要是我能像你这么高兴就好了。自从我第一次到你这里来，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你闷闷不乐，你没有一件忧伤的事，你总是充满喜乐，你总是跳跃的，欢快的流淌，无论是炎夏或者寒冬，你总是充满喜乐。是什么让你这样？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我来喝你的水吗？不，我要问，那也许是因为野兔来喝你的水让你很高兴。不，我说，这什么让你永流不息？这什么让你如此高兴？是什么让你总是充满喜乐呢？是因为飞鸟来饮你的水吗？不，因为我来饮你的水吗？不，我说，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你充满喜乐呢？假如那泉水能说话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回答我说：格拉汉弟兄，不是因为你饮了我的水，我谢谢你来喝，我也很高兴能为小鸟提供水，我为一切想喝水的提供我的水，你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来喝就行了。但让我高兴的不是我自己涌流，而是在我里面有一种东西推动着我。是什么东西使我涌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也是这样，就像耶稣说的，他在里边，他所赐给你的泉水要涌到永生，是一口自流井，是永流不息的喷泉，无论教会其他人是启示录，你一直待在那口井旁。当你被邀请到那泉源、那自流井去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到那宗派旧体系里、那充满寄生虫之类东西的池子里去喝那淤积的水呢？我想到它是如何推动着、欢笑着、流淌着、欢声笑语、蹦蹦跳跳、充满喜乐。寒风、冷雨、炎热、干旱，当其他所有的地方都干枯的时候，它依然像以往那样涌流着，因为它 深深地扎根在地底下的磐石里。哦，让我靠那永留者而生活，去相信你们想要相信的所有人造的系统，你们所有破旧沉浮的井、沉浮的池子，但让我去到那泉源那里，让我去到他的丰盛那里。他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光，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活水，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医治者，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王。我所需要的一切都能在他里面找到，我怎么还会想去其他地方呢？弟兄姐妹，难道今天晚上你们不想来到这泉源吗？你们想吗？如果你们从来没有饮过这活水的泉源，当今晚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难道你们还不接受它吗？那破裂池子在漏水，世界已渗了进去，谷仓的污秽和其他时代的东西都渗了进去。为什么不到这口自流井来？这里容不得那些污秽，因它里边充满了宝血，以马内利的血脉中流出的宝血。为什么今晚你不来接受它呢？愿神今晚在干渴的土地上帮助我们。正如先知所说，他是疲乏之地的磐石，他是那泉源。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难道你今晚不能从内心里来救他吗？亲爱的天父，没有其他的泉源，就像在音乐所弹奏的，除了耶稣的宝血，我不知道其他的泉源。我在那里出生，我在那里被养大，我想生活在那里，死在那里，在那里复活，与他同在。主啊，就让我永远与他同在，因为我不知道其他的，没有教义，没有爱，除了基督没有别的爱，除了基督没有别的教义，除了圣经没有别的书，没有其他的，在他之外没有喜乐。哦，神啊，不管我用了多少世上的东西，但如果把它从我里面拿走，那我就还是死的。我会双手举过头，到处流浪。主啊，要是把它拿走，我就会灭亡。但让它在我里边，那么十二月份就会像五月份一样宜人，不再有炎热的地方，不再有干旱的地方，甚至死亡也不能得胜。父，让我们拥有它，今天晚上就把它缝缝复复地赐给这里每一个相信的人。他们都在这屋子里等待，他们中许多人今晚要开很远的路回家，让他们心中充满这样的想法：我生活在那泉源里，我生活在那里，每时每刻都在饮用那清新的泉水。如果他们还没有接受那泉源，愿他们现在就接受它，那样他们就可以随身携带那活水的泉源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父啊，请成就这些事。现在当我们低着头的时候，这里有没有哪一个人，或者今晚这里有多少人会说：主啊，立刻就带我到那活水的泉源去吧。我来这里不是光听讲道的，我来是想寻求什么？我来这里要寻求你，主啊，我今天晚上就需要你，现在就来到我心里。主啊，你愿意来吗？神祝福你们，主祝福你们每一个人。父啊，你看到了人们的手，整个教堂一直到墙边，还有其他的房间里和在露天的人们。父啊，你看到了他们，我祈求你供应他们所需用的一切。主啊，也许他们一直在一些破旧的池子里饮水，那只是一些人在半路上所凿出来的池子，他已经被各种异端的教义所污染，否定神的话语。我祈求神让他们今晚来到他那里，他就是那泉源，那生命的泉源。父啊，求你应允，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把他们交托给你。你告诉我，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都必应允。主啊，要是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做，那我就不会这么求。否则我这么说就只是一种仪式，但是我是真诚的为他们祷告，我为他们祷告，相信你为成就你所应许的。现在今晚我就带他们离开那池子， 我带他们离开他们原来饮水的但并不满意的池子，带他们来到你这活水的泉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做。主啊，他们是你的，让他们从你这活水的泉源里饮水。我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求主应允，阿们。哦，这血泉何妙，洗我皎白如雪。别泉无此功效，无他，只有耶稣宝血。何能使我脱罪担，无他，只有耶稣宝血。何能使我得完全，无他，只有耶稣宝血。哦，耶稣医治他们。主啊，求你应允。神啊，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医治。你知道万事，别泉无此功效，无他，只有耶稣宝血。想想看，我不知道其他的泉源，除他以外我不知道别的，除他以外我不想要知道别的，无他，只有耶稣宝血。哦，哦，这血泉何妙，洗我皎白如雪。别泉无此功效，无他，只有耶稣宝血。当我们再次唱这首歌时，让我们彼此握手。你们大家彼此相爱吗？如果这有任何人为某事而与他人不和，如果有的话，你去与他和好好吗？不要让我们怀着那种不和离开这里好吗？如果你与任何人不和，那你现在就去与他和好，现在就去，此刻就是你的机会。过去说，弟兄姐妹，我说了你的坏话，我心里论断，我不是有意的，请原谅我。看，这才是正确的方式，让我们中间在任何时候都拥有那泉源，明白吗？别泉无此功效，无他，只有耶稣宝血。哦，这血泉何妙，洗我皎白如雪。别泉无此功效，无他，只有耶稣宝血。哦，它不是很奇妙吗？没有别的泉源，我们不想被其他的东西玷污，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把世界抛到脑后，我们不再需要埃及的大蒜和破裂的池子，我们与主耶稣那被击打的磐石同行。阿们。吃着从天而降的玛呢，吃着天使的食物，喝着那磐石里出来的水。阿们。别泉无此功效，无他，只有耶稣宝血。让我们低头祷告，求神丰富的祝福你们每一个人，求他的恩典和怜悯在未来的一个星期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发生了什么事而去到了幔子那边，记住只是几个小时的睡觉和休息，我们就要相会了。记住，那些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神的号，最后的号声，第六位天使已经吹号了，最后的号声就像最后的一印，将会是主的再来，他将会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只要安息等到那个时刻。如果你受了伤害，记住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当作盾牌敌诱惑，每逢试探扰你心灵，在祷告中 呼唤主的圣名，魔鬼就会逃跑。记住，我们希望下个星期天上午在这里与你们再见，把有病痛的人带来，我会为你们祷告，请你们也为我祷告好吗？说阿们。我会为你们祷告，神祝福你们。
Name and prayer.
Precious name, precious name. Oh, how sweet. Oh, what birth and joy of heaven.
在祷告中呼唤主的圣名，尊贵名和甘甜，地之望并天之乐。尊贵名和甘甜，地之望并天之乐。
At the name of Jesus bowing, falling prostrate at his feet.
旅途完毕不再劳碌，耶稣圣名永颂扬，在他脚前宽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尊贵名，尊贵名，难道它不甘甜不宝贵吗？地之望并天之乐，尊贵名，尊贵名和甘甜，地之望并天之乐。我总是舍不得离开你们，虽然我知道你们都热坏了，但就是有些事情，让我们再来唱一首歌行吗？好吗？四旬姐妹，请弹福灾爱的接连。有多少人知道这首老歌？许多年前我们经常唱这首歌。今天晚上我在想，原来的几百人当中只剩两个人了。我们过去这个教会里经常彼此拉着手唱这首歌，福灾爱的接连。在这里那块墓地里，我埋葬了他们很多人，他们正在等待我会与他们再见。有时在异象中，当我透过时间的帷幕观看的时候，看到了他们，他们在哪。让我们低下头来唱这首歌。福灾爱主圣徒，彼此以爱接连，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当我们现在，让我们伸出手来握住旁边人的手，离别之时，现在请大家低下头。
It gives us in word pain, but we shall still.
内心难免依依，身虽远离，心人齐合，希望再会有期。
With our heads bowed.I turn the service to the pastor now.
在我们低头的时候，现在我把聚会交给牧师，解散。